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有人说，福音书是有一个延长引言的耶稣受难的故事，特别是在马可福音，在马太福音跟路加福音里面都有记载，还有约翰福音也是一样，都有记载很长的篇幅的关于耶稣的教训，但是在马可福音就是很快速的在描述神的儿子耶稣他在地上的传道工作，特别是他完成神救赎的旨意跟计划。所以从就马可福音来说，好像前面在耶稣受难之前的记载只是一个延长的引言，真正福音书以最长的篇幅讲论只是一个礼拜发生的事情，那就是耶稣的受难和他的复活。我们现在在马太福音也已经是到尾声，也就是说讲论耶稌的受难跟复活，但是我想我们读神的话，往往我们都容易落入一种错误当中，那就是我们总是见树不见林，我们看到每一个个别的事件，可是我们忽略了圣经的作者他记载这些历史的事件，他不是没有遗漏的把所有的事情都写下来，所有的细节都记载出来，它是选择性的记载，而且根据他要传递的信息来安排他的材料，因为他如此把所有的他要记载的这些历史的事件根据他要表达的目的安排来传递关于神的真理，所以每一个事件本身确实启示关于神的真理，但是我们不要忽略这些事件放在一起，才能够更清楚地把整卷书的信息传递出来。所以在福音书里面记载耶稣的受难和复活被看为是在神的救赎历史当中一个单一的事件，也就是说耶稣的死亡跟耶稣的复活是不可分的，这在神救赎的旨意跟计划当中是被看成是一个事件。因此福音书的作者讲论耶稣的受难跟复活，乃是叙述神如何在他恩典的怜悯中击败人类的罪，而把救恩带给我们。所以在耶稣受难跟复活所有的记载连贯在一起，其中有几个重要的主题。首先最重要的主题就是强调这整个事件的发生是神绝对的主权，完全的掌管和控制，也就是说因为这是神救赎的旨意跟计划，因此福音书的作者要我们很清楚地看见耶稣的受难，耶稣的复活，他被出卖，他被捉拿，他受审，被定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是却不被死亡拘禁，胜过死亡，从死里复活，这全部整个事件乃是神绝对的主权在那里掌管，在那里控制。所以整个福音书叙述这受难和复活的记载的时候，弥漫着一个极深的讽刺，也就是虽然罪人极尽所能的要阻扰耶稣的使命，想要毁灭他，但是他们所做的正完成了神差耶稣来的旨意和目的， 所以我们后面会讲到耶稣钉十字架的意义。耶稣钉十字架的意义不在于十字架的酷刑是多么的残酷，耶稣在十字架上受了多少的苦。我们必须了解，在罗马那个时代，以十字架的酷刑被钉死的人有许许多多，所以不是只有耶稣一个人才承受这种身体的痛苦。福音书的作者是以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有三组人讥诮他，讥诮他没有能力救自己，如果他能够从十字架下来，他们就会信他，用这样的反讽的手腕来说明耶稣钉十字架的意义。是的，耶稣他正是为了要救我们，所以他不能救自己，但是耶稣也正是要救自己，虽然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他要从死里复活，以这个来强调耶稣钉十字架真正的意义。所以这一切都是要彰显整个耶稣的受难跟复活是神的旨意跟计划，神绝对的主权在掌管，在控制。人不管怎么样想要达成人的目的，最终他们所做的乃是在神的掌管跟控制之下来成就神的旨意和神的计划。但是第二个重要的主题就是耶稣这位神的儿子，不但神有绝对的主权掌管这一切，耶稣他是神的儿子，他就是神，他也是完全的掌管这一切的事，他不是一个盲目的受害者，他乃是顺服神的旨意，自愿牺牲而死。所以他的死，他的复活是有他绝对的主权在掌管这一切。因此约翰福音第十章耶稣说，我有权把自己的命舍了，我也有权把我的命取回。他是完全顺服神的旨意，自愿的为我们人类的罪担当这个罪的刑罚而死，是要来拯救我们。但是耶稣的受苦跟死亡却启示了他是君王和审判者，这是我们一定要有的一个概念。今天的基督徒的概念就是成功神学，我们必须明白耶稣的死跟死亡在人的眼里面看他是被打败的，他是一个重刑犯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为什么这些经过的人，祭司长甚至跟他同定的强盗都讥诮他，你如果没有能力救自己，你还能说救我们吗？所以他们说他救了别人，是他曾经医病赶鬼，他曾经叫死人从死里活过来，但是他救了别人，他不能救他自己。其实十字架是耶稣被加冕为君王的地方，因为在十字架上他打败一切的仇敌。我们知道在古代要坐在王位上，他必须把所有反对的势力都除灭，这是为什么有时候皇族都要在家里面都要自相斗争，也许有几个儿子都可以坐在王位上，但是必须把所有的反对都除掉，才有可能坐在这个宝座上。所以十字架是耶稣的加冕礼，也是他的宝座。所以为什么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上面一块牌子写着犹太人的王，宣告他是神应许赐给犹太人那位弥赛亚的君王。所以在十字架上耶稣彰显他是君王和审判者，他是神的弥赛亚君王。但是第三，跟耶稣的得胜形成一个强烈的对比，那就是门徒的失败。上次我们已经看到耶稣预言犹大将要出卖耶稣，不仅犹大出卖他，今天我们看的这段经文 其他所有的门徒也都离弃耶稣。所以在26章的一开始，犹大的宗教领袖们想要杀害耶稣，只是他们说不可以在逾越节的时候做这件事情，因为逾越节耶路撒冷挤满了来朝圣的人，平常耶路撒冷的人口几万，到了逾越节的时候，据统计20万到25万的人挤在耶路撒冷。如果你去过耶路撒冷，你知道那是一个很小的城，耶路撒冷古城是非常小的。今天也有现代新的耶路，就是新城，也就是说新的发展的地方。所以如果那时候就是有一点点的事情都会引起暴动，所以不可以在逾越节的时候杀害耶稣。但是他们没有想到，耶稣的门徒12个门徒之一犹大却主动的去向他们表明他愿意出卖耶稣。犹大出卖耶稣的预言不但让祭司长的目的得以达成，但是同时我们刚刚强调神绝对的主权掌管，同时也让神的目的得以达成。借着犹大出卖耶稣，耶稣才能够被捉拿，并且被带到犹太人的法庭先接受审问，被定罪以后送到罗马的法庭接受审问，最后被定死刑而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犹大出卖耶稣的预言不但让祭司长的目的能够达成，也让神的目的得以达成。这是为什么上一次我们看到耶稣就预言了犹大的出卖，而且强调这是应验经上的话，这是神早就已经定下的旨意跟计划。今天我们看的这段经文跟上面犹大的出卖耶稣预言，犹大的出卖耶稣是平行的，是要显明不是仅仅犹大一个人是严重的失败。也就是说在耶稣12个门徒里面，犹大不是唯一严重失败的人。耶稣把门徒犹大的将要失败延伸到全部的门徒，所有的门徒都将要失败，特别是彼得的失败。所以我们看到耶稣跟门徒结束了这个最后的晚餐，他们就离开这个吃晚餐的地方往橄榄山去。在下个礼拜我们看的经文，我们知道耶稣跟门徒就去到了客西马尼园。所以今天这段经文耶稣预言门徒的失败，显然是在路上耶稣对门徒说的话。耶稣对他们说，今夜你们为我的缘故都要跌倒。耶稣已经预言犹大将出卖耶稣，现在他把他的预言就延伸到所有的门徒。他说今夜，其实原来耶稣这个原文的次序是耶稣先说你们都要跌倒，你们都要跌倒，但是为什么会跌倒，是为我的缘故，为耶稣的缘故。然后耶稣强调这个事情会发生在短时间内就发生，他说今夜。所以耶稣现在预言门徒都要跌倒，所有的门徒不仅犹大，所有其余11个门徒都要跌倒。跌倒这个字在马太福音里面已经出现过很多很多次，譬如说在第5章耶稣说，如果你们的眼睛叫你跌倒，就把它弯出来丢掉。你只有一个眼睛进入永生，也比你有2个眼睛下地狱还好。如果你的右手叫你跌倒，就把它砍掉。所以耶稣讲论关于我们受的试探，叫我们跌倒，就是这个字。不但如此，在马太福音里面这个字前面也用来被说描述一个人被冒犯。耶稣说凡不因我跌倒的，也就是说 因着耶稣他们被冒犯，使他们被冒犯。所以这个字不但是描述使一个人落入罪中，如果你的眼睛叫你跌倒，但是同时这个字也被描述使一个人被冒犯。然而在前面这个字还有另外第三种用法，那就是描述一个人他们跌倒了，也就是遗弃了对神的信心。所以在马太福音里面这个字已经多次的出现，描述一个人落入罪中，使一个人落入罪中，或者描述使一个人被冒犯，或者描述一个人遗弃了他的信心。在这里耶稣预言门徒的跌倒是包括第一跟第三方面的意思，也就是说门徒将会落入罪中。为什么？因为他们遗弃了耶稣，也就是说他们离弃了他们的信心。所以为什么耶稣说门徒的跌倒是为耶稣的缘故？我们知道耶稣将要被犹太官长捉拿，因为犹大出卖耶稣，所以使得犹太的官长可以很安静的悄悄的捉拿耶稣。所以耶稣将要被犹太官长捉拿，在公会受审，被定罪，被交给罗马的官长审问，并且定罪。所以耶稣预言门徒将把跟随耶稣看为是危险的，因为这些事情将发生在耶稣的身上，所以门徒就会把跟随耶稣看成是危险的。于是耶稣就成为他们委身和奉献的绊脚石，他们就必须逃跑，离弃耶稣，免得他们也受到与耶稣相同的命运。然而耶稣同时说明门徒的跌倒什么时候发生呢？耶稣说将发生在今晚，这就清楚地表明门徒的叛离耶稣和接下来耶稣预言彼得将否认耶稣这样的跌倒将多么快的就要发生了，就在今夜。然后接下来耶稣就说明理由为何，他说因为经上记着说我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了。门徒叛离耶稣，一方面这是门徒的不负责任，是门徒的责任，是门徒对耶稣不忠。然而耶稣表明这同时是在神的控制之下，是出于神绝对主权的旨意。因为在撒迦利亚书第十三章第七节的预言已经应验了，也就是说门徒叛离耶稣乃是应验撒迦利亚书十三章第七节的预言。神早就已经计划了，甚至门徒的失败也是在神的控制之下，使神的旨意得以成就。但是我们还是要说明这个并不免除门徒的罪，神绝对的主权所定下的旨意跟计划和人必须向神负的责任在圣经的启示当中是两个好像矛盾的会有冲突的两个真理。但是这是圣经的启示，在这二者之间就存在一个张力。一方面门徒是他们的不负责任，是他们以自我为中心， 以至于他们叛离耶稣，对耶稣不忠，他们要为他们自己所做的事负责任。但是另外一方面，耶稣很清楚地强调，这是神的旨意早就已经定下的计划，门徒的失败是仍然在神的控制之下，神可以使用门徒的失败来成就神的旨意。耶稣说门徒会离弃他，门徒会跌倒，这是神在旧约的撒迦利亚书13:7已经预言了。所以我们就要回到撒迦利亚书13来看一看，在旧约是如何预言这样的一件事情。在撒迦利亚书13:1，神给予以色列人一个应许。第一节说，那日必给大卫家和耶路撒冷居民开一个泉源，洗出罪恶和污秽。因为在12的最末了提到他们的悔改，10神说他要把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他们要悲哀，他们要为他们的罪哀哭。所以呢，13:1就说明，在耶和华所定的一个日子，那日是耶和华所定的一个日子，要为大卫家跟耶路撒冷的居民开一个泉源，来洗除他们的罪污。接下来2-6，先知继续说明，万军之耶和华说，那日我必从地上除灭偶像的名，不再被人纪念，也必使这地不再有假先知和污秽的灵。换句话说，先知也宣告，耶和华也定了一个日子，在他所定的这个日子，他要除灭一切的偶像和假先知，假先知就不再存在了，不再能够说预言来欺哄人。这是2-6。于是7，这就是耶稣所引用的，他说，万军之耶和华说，刀剑哪，应当兴起攻击我的牧人和我的同伴，击打牧人，羊就分散。这就是耶稣引用的，击打牧人，羊就分散，我必反手加在微小者的身上。耶和华说，这全地的人1/3必剪除而死，1/3仍必存留，我要使这1/3惊火，熬炼他们如熬炼银子，试炼他们如试炼金子，他们必求告我的名，我必应允他们，我要说这是我的子民，他们也要说耶和华是我们的神。所以7乃是宣告，因为整个国家，也就是整个以色列跟犹大的百姓都是背道的，也就是说都背逆神，离弃耶和华，转去拜偶像。由于整个国家大部分人都是背道，所以7耶和华就发命令，向刀剑发命令，说击打我的牧人跟我的同伴，意思就是说击打站在耶和华身边的那位牧人，这位牧人是站在耶和华的身边。所以基于整个国家大部分的人都是被盗的，耶和华就发命击打站在他旁边的那位牧人，因此羊群就被分散。但是从接下来8-9，我们可以看见耶和华这个命令击打牧人，以至于羊群就被分散，乃是作为一个炼净的过程，是神要炼净他的百姓的一个过程。所以8-9说，被分散的羊群大部分1/3都灭亡了，只剩下1/3，也就是所谓的渔民。这剩下的渔民 他们经过这样的被炼净，他们就成为神的新的神的百姓。这个炼净使他们对神的信心，使他们的悔改跟对神的信心能够完全的被炼净，可以坚固，不动摇，因此就产生了一个新的神的百姓。神要宣告说，这是我的子民，而他们也要对神说，你耶和华是我们的神。所以在这整个撒迦利亚书十三章一到九节的上下文来看，第七节是论到神的审判临到这个悖逆的国家。然而神的审判临到这个悖逆的国家，乃是必须要有的一个炼净的过程。经过炼净，就导致救赎临到剩下的余民，使他们的罪能够得洁净。这就是第一节，耶和华定的日子，要使大卫家跟耶路撒冷居民都能够从罪中被洗净。所以神的一方面是神的审判临到悖逆的国家，可是这也成为神炼净的一个部分。那些剩下的余民经过这样的炼净，救恩神的救赎临到他们身上，使他们的罪得洁净，于是神就得着一个新的百姓归给他自己。所以我们要这样充分了解这个撒迦利亚书耶稣引用这个经文的背景，我们再来看耶稣为什么说他预言门徒要跌倒，要离弃他，四散逃跑，乃是应验撒迦利亚书十三章第七节的预言。耶稣所说的应验是一种叫做预表的应验。撒迦利亚书七章十三章第七节，首先的应验是应验在以色列国的历史当中，确实神的审判临到他们，他们被分散到天涯海角，但是这是神炼净的过程，为的是要使神的救赎可以临到他们。然而我们看到在这个圣经里面有一种是直接的预言，照所说的直接发生，照神所预言的事情来直接发生。但是现在耶稣说门徒四散是应验撒迦利亚书是预表。什么是预表呢？预表就是基于一个基本的原则，那就是神做事的原则是不改变的，神做事的法则是不改变的，神昨日今日到永远都是一样的，他如何行事，他行事的法则是不改变的。这是所以圣经的作者他们看见在旧约的救赎历史中一些具有重要意义的事件跟新约中的一些事件，他们看见是彼此平行的，或者说是相当的。为什么旧约历史这个救赎历史中一些具有重要意义的事件跟新约的一些事件是平行是相当的呢？这不是巧合，乃是神在历史中他行事的法则行事的原则是不改变的。所以逾越节神以大能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埃及为奴之地，使他们能够得到自由，这个拯救跟新约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带来的拯救是平行的。神同样以大能借着他的儿子把我们人类从罪的奴役当中，过去是在埃及的奴役之下，现在我们是在罪和死亡的奴役之中， 把我们拯救出来，使我们从罪和死亡中得自由。所以这就是叫做预表。所以逾越节是指向耶稣的救赎。因此在哥林多前书第五章，使徒保罗称耶稣是我们逾越节的羊羔。正如逾越节必须被宰杀的羊羔把血涂在门楣上，就使得这个家能够得以保存性命。同样，耶稣为我们舍命，来使我们得以从死亡中被拯救出来。好，所以耶稣说的这个应验是一个预表式的应验。耶稣这位以色列的真牧者，他被击打，于是他的门徒就和以色列神的羊群一样被分散。这样门徒乃是暂时和那不信与被盗的以色列国站在一边，重现他们的被盗，他们叛离耶稣，四散逃走。换句话说，过去神行事的法则，如今神行事的法则是不变的。过去神击打站在他身边的牧人，如今以色列的真牧者神的儿子耶稣将要被击打。于是门徒就和过去神的羊群以色列人一样被分散，以至于门徒就是暂时和不信的被盗的以色列人是站在一边，重现他们的悖逆，他们就离弃了耶稣，四散逃跑。但是在这里，耶稣的引用跟撒加利亚书第十三章第七节我们做比较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十三章第七节，撒加利亚书十三章第七节，耶和华是命令刀剑，说刀剑啊，击打站在我身边的牧人。但是在这里，耶稣的引用，他把这个命令式改为第一人称的一个单数的一个主动的一个行为，耶稣改成我要击打牧人。在撒加利亚书十三章七节是吩咐刀剑击打牧人，然而这里耶稣引用的时候，他说我要击打牧人，就强调耶稣的被捉拿、受苦和死亡，虽然是出于人的刚硬和邪恶，这些宗教领袖、犹大等等，虽然耶稣的被捉拿、受苦跟死亡是出于人刚硬的心和邪恶，可是追根究底，这是神的旨意的一部分。最终极的原因还是出于神自己所做出的行动。所以耶稣引用的时候说我要击打牧人，追根究底，耶稣被击打还是出于神所做的行动，是出于神的旨意。神使耶稣被击打，但是在撒加利亚的上下文里面，我们可以看见这是有救赎的目的，这是具有救赎的目的，是神叫耶稣被击打，神的旨意和计划所定下的。但是耶稣被击打乃是具有救赎的目的，要使神的真百姓的罪能够被洗净，来成就撒加利亚书十三章第一节的应许。神定了一个日子，要使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神的真百姓的罪能够被洗净。所以我们看到门徒的跌倒是因耶稣的缘故，因为耶稣被捉拿、受苦跟死亡，就使他们害怕他们与耶稣有任何的关联，因为这会导致他们受到跟耶稣相同的命运，以至于他们叛离了耶稣。所以耶稣将独自面对他的受苦和死亡。但是当耶稣说完这个预言，门徒要跌倒的预言，立刻耶稣就提出一个应许， 耶稣说，但是我被起死回生之后，我们和合本翻成我复活，原文是一个被动式，我被起死回生， I was raised up， 我被起死回生之后，要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这是一个应许，应许门徒将要被恢复和更新。耶稣说，但是我被起死回生，这当然就是讲到耶稣将要从死里复活，这是耶稣第五次预言他的复活。耶稣用被动式被起死回生，我们说这样的表达方式是被称为是叫出于神的被动式。什么叫出于神的被动式？意思就是说犹太人会称神的名，因此他们用被动式来描述神的作为，这样就可以不直接称神的名。所以这个是出于神的被动式，意思就是说这是神主动做出的行动。所以神不但击打耶稣，使耶稣受苦跟死亡，神也叫耶稣从死里复活。当神叫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耶稣说，我要在你们以前往加利利去。耶稣把他的复活应用在门徒被盗这个议题上，他应许说，在他复活以后，他要在门徒之先到加利利去。这个是指向耶稣在加利利，耶稣要把分散的门徒重新召聚在一起。所以他把他的复活应用在门徒跌倒这个议题上，而给他们一个应许，我复活以后，我被起死回生以后，我要在你们之前到加利利去。所以就暗指向在加利利这个地方，耶稣要把分散的门徒重新召聚在一起。我们从福音书的记载很清楚可以知道，加利利是耶稣首次召聚门徒的地方，是耶稣的传道工作和耶稣门徒训练的中心。现在耶稣应许门徒，虽然他预言他们都要跌倒，然而他应许他将要在加利利把他被分散的羊群召聚在一起，他将再次与他们联合在一起。那这个应许在门徒失败的这个上下文中来看，乃是指在加利利门徒将跟复活的耶稣复合，而且他们将被更新。所以加利利成为门徒与复活的耶稣复合 reconcile， 门徒和复活的耶稣复合以及被更新的地方，在那里他们将找着饶恕，而且恢复他们的职任。所以为什么在马太福音最后结束第28章的16节到20节，他们到了加利利与耶稣见面，他们就拜他，然后耶稣就宣告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他，以至于他恢复门徒的职任，给他们命令说，去领万民做我的门徒。所以在加利利他们将和复活的耶稣复合，而且他们要被更新，他们将找着饶恕并恢复他们的职任，被赐给世界宣教的使命。不过我们还是要再一次说明，我们要把真理放在一起，然而门徒的悔改也是必须的。这个应许本身仍然不忽略人的责任，所以我们后面讲到彼得三次否认耶稣，我们会看见他深切的痛哭悔改，以至于他的罪被得了饶恕。好， 当耶稣做出这个预言跟应许之后，我们看到彼得有什么反应？彼得说，纵使每一个人为你的缘故，这个众人啊，他是说所有的门徒，纵使其他所有的门徒 everyone， 纵使每一个人为你的缘故跌倒，彼得说，我永远不跌倒。这是典型的彼得的反应，他很冲动的。我们知道每次耶稣说什么，他都是第一个发言，非常的冲动，有时候甚至是很直觉的就说一些话，没有经过思考的。所以他很冲动的宣告他对他自己的信心。他说，每一个人如果都因你的缘故跌倒，但是我永远不会跌倒。他非常冲动的宣告他对他自己的信心，他绝对不会参与其他门徒的悖逆。耶稣预言你们全部都要跌倒，但是我是例外，我不会跌倒，我永远不会跌倒。所以我们看到他这个冲动是对自己那种完全的对自己的信心，认为即使他的老师说出这样的预言，然而还是有一个例外，那就是我。正如彼得听见耶稣第一次预言他的受难和复活的时候，彼得只是把焦点放在负面的受苦跟死亡，却忽略了正面的得胜跟复活。在此也是如此，耶稣虽然预言门徒都要跌倒，但是耶稣给予一个他们也都将要被更新与恢复的应许。彼得只是把焦点看在负面，定睛在这个负面。所以当耶稣第一次预言他的受难，但是他同时说第三天他要复活，彼得却只把眼睛放在耶稣的受难跟死亡，于是说，主啊，万万不可。他就忽略了耶稣同时预言他的得胜和复活。如今彼得还是一样，这显明彼得仍然是眼瞎的。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也是如此，我们读神的话选择性的读，我们只是把神的话其中一部分抓住，我们忽略神的话另外的一部分。所以其实属灵上我们是眼瞎的，但同时这也显明彼得他和其他的门徒之间他这种增进的心态，这种自大和骄傲的心态，他把自己跟别的门徒分别出来，而坚持他对耶稣的忠诚。他认为他自己预备好去面对任何的反对跟受苦，他永远不会离弃耶稣。所以跟别人比，跟其他门徒比，他有这种增进之心以及自大和骄傲的心。很多时候我们都有彼得的影子在我们的身上，然而耶稣怎么回答他呢？耶稣用一个很严肃的宣告作为开始，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耶稣强调接下来耶稣要说的预言很重要，而且是十分的可靠，是很严肃的。耶稣说，今夜鸡叫已先。耶稣首先再一次表明彼得的叛临是如何的临近，就在今夜。这次他先强调，你说你永远不会离弃叛离我，就在今夜，你的跌倒是多么的近。然后耶稣说，鸡叫已先，这可能是以罗马人的时间的分法。罗马人把夜里分成四经，其中第三经是从半夜十二点到清晨三点，他们把这一经定名为鸡叫，所以很可能就是 在巴勒斯坦的鸡是在半夜十二点到三点之间会开始叫，所以定为鸡叫。所以耶稣说你的盼临是非常临近，就在今夜，而且是在鸡叫以前。耶稣说你将三次否认我。彼得不只是将离弃耶稣，耶稣说明你将否认我，他不单单是叛离，他将否认耶稣三次。我们知道三在圣经里面是一个完全的数字，就跟七跟十这都是完全的数字。三次是强调彼得拒绝承认耶稣，乃是一种彻底的否认，是一种完全的否认。这就强调彼得的失败是到什么地步，他失败的程度是到什么地步，是完全彻底的否认耶稣。我们如果从马太福音第十章耶稣差门徒出去传道的时候，耶稣不但指示他们传道的工作当如何行，耶稣用几乎大部分的篇幅来警告他们，来劝勉他们，他们的传道工作会面对反对跟逼迫，他们必须要持守对耶稣的忠诚。所以在第十章耶稣就警告他们，三十二节，凡在人面前承认我的，我在我天父的面前也必承认他，凡在人面前不承认我的，我在我天父的面前也必不承认他。所以我们从第十章三十二节三十三节耶稣这个宣告来看，彼得不久就将会在落在非常严重的属灵危险之中。这不是一件很没有什么大事，否认耶稣算什么呢？从第十章耶稣的宣告来看，这会是这一个很严重的属灵的危险。但是彼得怎么回答？他说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我绝对不否认你，我将绝对不否认你。即使面对耶稣这个当头棒的预言，彼得的自我信心丝毫不减少。耶稣已经给了他这个当头棒的预言，多么短的时间之内，今夜鸡叫以前，你要三次否认我，这是一个严重的属灵危险。但是面对耶稣这个当头棒，他不仅是离弃，他三次否认耶稣，这个当头棒的预言，彼得的自我信心丝毫不减低。他说我就是必须跟你同死，我绝对不会否认。当然彼得这个话不是表明他认清耶稣必须死，所以他愿意分享，他愿意像耶稣那样死，他只是表明他愿意分享耶稣的苦难到什么程度，到什么地步，不是表明他已经认清楚耶稣必须死。他只是说如果你必须死的话，他表明他愿意跟耶稣认同到什么地步，他愿意分享耶稣的苦难到什么地步。所以这其实是宣示他向耶稣完全的效忠，他愿意誓死效忠。所以虽然我必须跟你从死，我也不会否认你。但是彼得这个反应跟我们刚刚提到耶稣第一次预言耶稣的受难和复活的时候，彼得所做出的反应，我们来比较就会看到这形成一个对比。在十六章耶稣第一次预言受难的时候，彼得说主啊万万不可，他否认受难是耶稣的份，耶稣是不会受难的，他否认受难是耶稣的份。但是在这里他不但接受受苦是耶稣的份，如果 我必须跟你同死。他表明他愿意分享耶稣的苦难到什么地步，所以这里他不但接受受苦是耶稣的份，他也以受苦为他自己的份，就是必须与你同死，他也接受受苦是他自己的份。然而他受苦的概念是一种英雄式的殉道，不是顺服神而自愿牺牲性命，羞辱的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所想的是那种英雄式的、光荣的那一种的，为耶稣、跟耶稣啊殉道，不是耶稣现在所面对的顺服神的旨意，甘愿牺牲他的性命，接受最羞辱、最大的羞辱，而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彼得他预备好要受苦，可是他没有预备好接受在他看来是失败的受苦。耶稣的受苦在人的眼里面看是一个失败，所以为什么他被钉在十字架上，所有的人都讥诮他，你救了别人，你行了这么多神迹，为什么你现在不能救自己从十字架上下来呢？而更何况十字架是罗马最残酷的一种死刑，只被保留给最重刑犯。耶稣被指控是犯了叛国罪，因为他要自立为犹太人的王。今天我们的价值观也是如此，我们觉得我的事业成功，这是叫荣耀神。我们不会觉得有一些宣教士像这个 William Borden， 神呼召他，他是个富家之子，父母的财产通通留给他，他一毛也不要，他回应神的呼召，要到我们中国回教徒当中来宣教。为了，所以他说什么？他在他的圣经写了一句话 No reserve。 但是他不会料到他这个没有保留是真正的没有保留，是把自己完全没有保留的降服于神，完全没有保留的献身给神，让神用神的方式来使用他。所以他先到埃及去学语言，去被装备，但是他在那里得了重病，他写下第二句话 No retreat， 没有退后。没想到三个月之后他死了，在临死之前写下第三句话 No regret， 这才是真正的荣耀神，真正的来参与耶稣的受苦。所以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并且来跟从我。当彼得表达他这个誓死效忠的心志，所有的门徒也说同样的话，他们也表明他们愿意誓死效忠耶稣。然而从接下来耶稣的预言的应验，后来的结果看来，他们的意愿跟最后的结果形成一个尖锐的对比，他们完全彻底的失败了。所以这显明门徒完全不认识自己灵里的贫穷。彼得的那种对自我的信心强到一个地步，耶稣当头棒的一个预言都不能叫他认识他自己在属灵上的贫穷，他还坚持就是必须跟你同死，我永远不会离弃你。其他的门徒也说同样的话，在属灵上他们是完全的眼瞎，特别看不见他们自己属灵上的贫穷。也就是说，我们人 亦无良善，没有良善也没有行善的能力。这个良善不是用人的标准来定义，乃是我们必须遵行神的旨意，神的标准，这才是真正的良善。然而我们没有这个能力。神向我们启示他的公义和怜悯，所以弥迦书强调神向世人所要的就是行公义，但是同时好怜悯。然而追根究底，最重要的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如此才能够真正活出一个良善。但是除非我们领受神为我们提供的救赎，否则所有的罪人，我们里面亦无良善，也没有行善的能力。所以我们看到今天这段经文，其实把很丰富的重要的真理借着这么几节经文给我们启示出来。最主要的还是关于耶稣，他是谁？他是神的弥赛亚，他是大卫的后裔，但他不仅仅是一位人类的大卫的君王的后裔，将坐在大卫的宝座上，他乃是神的儿子。所以耶稣他有绝对的主权，完全掌管他的受难全部的次序。因此我们看见耶稣首先预言犹大出卖，应验的时候首先犹大出卖他，然后他预言门徒全部都要跌倒，于是当犹大出卖耶稣，耶稣被捉拿的时候，所有的门徒都离弃他，都四散逃跑。第三，耶稣预言彼得在今夜鸡叫以先要三次否认耶稣，当耶稣在大祭司的家中接受公会的审问的时候，彼得在大祭司的院中跟大祭司的仆人一起烤火，彼得在他们的面前三次否认耶稣。这所有的事情耶稣是完全在掌管，他受难事件全部的次序都在他的掌管之下。他的受难不是盲目的受害，他是自愿牺牲的，存心顺服神的旨意而死，来成就神救赎的计划。然而耶稣在面对这么大的受难和死亡跟来完成神的旨意的时候，那些与他最亲密的跟随他的门徒都辩解了，就连这些三年半跟他朝夕在一起，是他所拣选，是他所教导，接受他的教导，而且参与在他的传道工作中，连他最亲密的跟随者都辩解叛离他而去。所以耶稣是独自走向十字架，他独自承担为人类的罪，承担神的愤怒和对罪的刑罚。所以这是强调他受苦的程度到什么地步，因为连跟他最亲密的跟随者都辩解，重点是辩解，不是要他们陪伴耶稣。我想大家一定要搞清楚这个概念，对他不忠，他所拣选跟随他的都在最重要的关键时刻辩解，但是耶稣却对神完全的忠诚， 存心顺服，他独自一人面对十字架。但是我们看到耶稣虽然预言门徒的失败，然而耶稣给予门徒的应许也清楚地表明，在他受苦跟死亡的这个背景之下，耶稣很清楚肯定他将被辨明，耶稣将会被辨明，神要叫他从死里复活。换句话说，耶稣是无罪的，替我们担当罪，他的死亡不是因为他犯罪必须接受罪的刑罚，他是无罪的，替我们担当罪，所以神要为他辩明，叫他从死里复活，证明他是无罪的。如果他是有罪的，死亡是神对罪的刑罚，这是为什么今天我们全人类没有一个人能够脱离死亡的这个拘禁，没有一个人可以脱离死亡的拘禁，死亡是我们的命运。所以在他死亡和受难的这个背景之下，耶稣清楚知道他将要被辨明，神要为他辨明，他是无罪的，替我们担当罪，所以神要叫他从死里复活。但是他的复活将带给门徒被恢复和更新，他在十字架上打败罪的权势和死亡的刑罚，他被加冕为弥赛亚君王，神为他辨明，叫他从死里复活。40天以后，他升天，坐在神的右边，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有能力，他的死和复活提供了这个拯救的能力，使凡事悔改相信他的人，即使我们有时候就像所有的门徒一样，在这些压力跟试探之下跌倒，然而当我们愿意悔改的时候，我们转向神，神拯救的大能就成为我们可以去经历的，我们可以重新得力。所以跟耶稣的得胜形成一个尖锐的对比，就是门徒的失败，这也是这段经文一个很重要的主题。门徒是属灵贫穷的人，我们必须对自我有这种认识，我们没有能力来胜过罪，在受试探的时候，我们也不是撒旦的对手，我们需要神的拯救。但是我们不要像门徒一样只看到失败的一边，我们忽略了神的得胜。今天太多的基督徒常常强调就是软弱，我们都是罪人，我就是软弱，我没有办法，那我们不需要接受这个信仰。耶稣他提供的拯救是大有能力的，所以使徒保罗为以弗所教会祷告，求神开他们心中的眼睛，使他们知道神的能力在信的人身上是何等浩大，就是叫基督从死里复活的能力，并且叫基督如今坐在天上，坐在全能者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都超过了。这就是神拯救的大能。我们是邻里贫穷的人，一个真正认识自己邻里贫穷的人，不但是看到自己一无良善，也没有行善的能力，他会谦卑无助地转向神，呼求神的恩典、怜悯和帮助。但是真正认识自己的邻里贫穷，当他去呼求神的时候，他谦卑到什么程度？他知道这是神的主权，神的恩典是神要恩待谁就恩待谁，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 所以真正的谦卑认识自己，这种悖逆是不配得神给我们任何东西，我们只配得神的愤怒跟审判。然而因为我们从圣经的启示知道神对罪人的怜悯，神没有在亚当犯罪和夏娃犯罪之后，整个人类就不再有人类的历史了。神的怜悯跟恩典存留了亚当跟夏娃地上的生命，因为神要预备一个救恩来拯救我们脱离死亡的刑罚和罪的权势。所以一个真正认识自己灵灵平衡的人，我们真是时时刻刻都会转向神，呼求神的怜悯和帮助，使我们能够有能力胜过罪，过一个遵行神旨意讨神喜悦的生活。但是当我们这样来转向神，我们千万不要存着一种骄傲的心，神应该要给我们我们所想要的东西。真正的谦卑知道我们不配得，但是我们很清楚知道神宣告他阻挡骄傲的人，可是他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这是我们为什么敢于到他面前，我们无助的来呼求，我们会经历神复活的大能，叫基督从死里复活的大能在我们身上带来能力。我们可以经历这个大能，我们会发现神的能力叫我们有能力胜过罪，有能力胜过试探，有能力正面的来说遵行神的旨意，负面是得胜试探，正面的是积极的行义。我们如此预备自己，洁净自己，等候耶稣的再来，叫我们的身体也能够得到最后的拯救，我们就永远脱离罪的面，不会再犯罪。我们可以在永恒中，在神的国度里面面对面瞻仰神的荣美，接受他荣耀的君王的统治。这是神给我们预备的救恩。所以我们一方面要认识自己灵里的贫穷，我们要认识神的得胜所带给我们的救恩，那我们就真正谦卑在这位神的面前。是靠着耶稣基督，我们今天来成为神的百姓，成为神的真百姓，是罪被洗净，也有能力过一个不犯罪的生活，过一个积极遵行神旨意的生活，等候神所应许的神的国最后的实现，在他所创造的宇宙中。虽然我们都难免会跌倒，但是我们要存着这个盼望。当然我们人的责任是我们必须要悔改，我们不要像彼得一样有这种盲目的自信，我们也不要像他一样属灵上瞎眼，完全的眼瞎，一而再再而三。那怎么能够解除属灵上的眼瞎？答案是一样的，只有神可以帮助我们。所以我们真是要不断的悔改，意思就是说把我们的自我摆下来。我们今天有很多自己的想法，有很多世界来的影响，世界的价值观，这些都必须把它完全的抛弃。我们转向神，让神的话，圣灵的工作提供我们真正的智慧和能力，让我们可以真正过一个得胜的生活。
朋友，真光系列查经对你有什么帮助吗？我们欢迎你的分享和提问。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的真理和救恩，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